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五月七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泰国宪法法院命令泰国总理英拉交出权力。该法院裁定有关英拉滥用职权的指控成立。这个裁决将进一步加深泰国旷日持久的政治危机。曼谷法院法官星期三一致通过裁决，判定英拉2011年罢免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首脑属于不当行为。法院裁定英拉的这个举措是为了个人利益，属于违宪。泰国宪法法院还下令罢免英拉内阁的几名成员，判定他们参与了违宪行为。目前不清楚泰国副总理或是其他官员是否将接任看守总理，也不清楚法院的裁决是否会造成权力真空。泰国的总理通常由议会下院推选，但是英拉去年解散了议会，当时他为化解危机而要求提前举行选举。英拉是泰国的第一位女总理，她星期二在宪法法院为自己进行辩护，她没有对法院的裁决发表评论。星期三，数百万南非选民在全国选举中投票，在这次选举中首次有了自由出生一代的选民，也就是在南非种族隔离统治在1994年4月结束之后出生的一代人。一些选民表示，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未能把清洁用水和电力供应等基本服务扩展到所有的南非人，这使他们感到失望。还有一些选民对担任非国大领袖的祖马总统面临大量腐败指控一事表示厌恶。但是民调的结果显示，非国大会赢得 60% 以上的选票，这将使祖马总统得以连任下届五年总统的任期。尼日利亚北部的一个村庄的居民说，博科圣地伊斯兰激进分子又绑架了八名女孩。瓦拉贝村的居民说，星期天枪手闯进他们的村庄，绑架了这些女孩。他们屠妻的时候还抢走了粮食和牲畜。博哥圣地声称，上个月300多名女学生从齐伯克镇被绑架是他们所为。这些女孩有人设法逃脱，但是仍然有275个人下落不明。头领博科圣地谢考在发布的一个频视里，似乎是在嘲笑被绑架少女的妇女父母们。他笑着说，我绑架了你们的女孩，然后补充说，博科圣地准备卖掉这些女孩。美国宣布对南苏丹的第一批制裁措施。自从去年12月以来，在南苏丹亲政府和反政府武装间的冲突导致数千人死亡。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将对南苏丹政府军指挥官查努翁和忠于前副总统马扎尔的军队领导人加德特实行金融惩罚。星期二，克里在同欧盟外交首脑阿什顿一道露面的时候说，两名被制裁者都要为犯下针对平民的无法置信的暴行负责。新制裁将要冻结这两个人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制裁还包括禁止美国公民和公司跟这两个人做生意。克里上个星期访问了南苏丹，会晤了基尔总统，基尔同意到埃塞俄比亚跟对手马扎尔参加和平谈判。星期二早些时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南苏丹反政府力量的领导人已经同意参加在亚的斯亚北巴举行的和平谈判。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如果俄罗斯干预乌克兰5月25号的总统选举，美国将会施加更多制裁，那将会更沉重地打击俄罗斯经济。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1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我们讲到 Robbie 在星期六早上在处理垃圾的时候把邻居 Goldberg 太太给吵醒了。
是啊，随后 Robbie 又发现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少得出奇，怎么回事呢？听了课文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先介绍一下课文的主要内容。
Richard 今天要去为一家环保杂志的作家 Betty Reynolds 做的采访拍摄新闻照片，他们去的是一个垃圾回收中心。 Richard 的弟弟 Robbie 也跟着一起去，他在那里出乎意料地遇到了邻居 Goldberg 太太。
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Monthly M-O-N-T-H-L-Y Monthly 意思是月刊。
Recycle R-E-C-Y-C-L-E Recycle 名词或动词，再循环、再生或废品利用。
Container C-O-N-T-A-I-N-E-R Container 名词，容器。
Smash S-M-A-S-H Smash 动词，打碎、粉碎。
Apologize A-P-O-L-O-G-I-Z-E Apologize 动词，道歉。
Figure out F-I-G-U-R-E Figure O-U-T Out Figure out动词词组，想出、领会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aybe Betty got lost. Look for her car, Robbie. There's a sign on the door that says Hudson Valley Monthly.
Hudson Valley Monthly? What's that?
It's an environmental magazine. Betty Reynolds is a friend of Marilyn's. She needed a photographer for a story she was writing.
And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Where are we going?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Recycling? You mean reusing things?
Right. Reusing them so that we don't always have to keep making more. We make so much trash, we're going to run out of land. There's Betty now. So...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by color.
That's right. There's a container for brown glass, green glass, and clear glass. Then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Hey, that person is just smashing it up.
You're supposed to do that. Broken bottles take up less room than unbroken bottles.
I guess that's right. It sort of looks like fun.
Richard...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of the area where they recycle old newspapers.
You lead the way, Betty. Coming, Robbie?
I'll be there in a minute.
Excuse me, young man, could you...
Mrs. Goldberg?
Robbie, I was just going to ask if you would help me lift a box of bottles from the trunk of my car.
I'd be happy to. I was pretty noisy this morning.I want to apologize for it.
That's okay, Robbie.
Wow. You've got a lot of stuff here.
Mr. Goldberg and I try to recycle as much as we can.
Mrs. Goldberg, I've just figured out something.
What's that, Robbie?
If you recycle this much trash each week, no wonder you le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for the trash collectors.
Oh, you noticed.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What is it, Mrs. Goldberg?
How long can people keep digging holes in the ground and filling them up with trash?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one.
Well, until we ge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ould you like to help me recycle some bottles?
Sure, Mrs. Goldberg. I'll help you smash a few.
Goldberg 太太垃圾的秘密，暂时没有完全听懂也别着急，我们过一会儿就会讲到。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Richard 和 Robbie 之间的对话，他们兄弟俩正在等环保杂志的作家 Betty Reynolds 开车来接他们去一个废品回收中心。
Maybe Betty got lost. Look for her car, Robbie. There's a sign on the door that says Hudson Valley Monthly.
可能 Betty 迷路了。 Robbie, 你注意看她的车，车门上有标记，写着哈德逊山谷月刊。
Hudson Valley Monthly? What's that?
哈德逊山谷月刊？那是什么？
It's an environmental magazine. Betty Reynolds is a friend of Marilyn's. She needed a photographer for a story she was writing.
那是一家环保杂志。 Betty Reynolds 是 Marilyn 的朋友，她正在写一篇报道，需要一名摄影师。
And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Where are we going?
原来这就是你得到这份工作的原因。咱们去哪儿呢？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我们去一个回收利用废品的中心。
Recycling? You mean reusing things?
回收利用？你是说对物品反复使用？
Right. Reusing them so that we don't always have to keep making more. We make so much trash, we're going to run out of land.
对了，重新使用物品，我们就不用总是不断的生产。我们的垃圾太多，将来会没地方放的。
There's Betty now.
Betty 来了。
Richard 和 Robbie 等着 Betty 开车来接他们，一起去采访。等了好长时间，车没来。Richard 以为 Betty 迷路了，他就说 Maybe Betty got lost. Get lost 在这里就是迷路。
Get 这个词有很多的用法，它可以单独使用，例如 Could you get me some water? 是否可以请你给我点水？也可以和其他的副词组成词组，例如 We get on well. 我们相处的挺好。It's time to get up. 到起床的时间了。
词组 look for 的意思就是寻找。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干什么？ I'm looking for my car key. 我在找我的汽车钥匙。在课文中 ，Richard 说 look for her car 也有找的意思，但是实际上它的意思是注意看着点他的车。
课文里提到的 Hudson Valley Monthly， 哈德逊山谷月刊是一本环保杂志。那环境保护的英文呢是？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tty Reynolds 是 Marilyn 的朋友。 Robbie 对 Richard 说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这就是你有了这份工作的原因。
我们还可以说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up so early. 这就是你为什么这么早起床的原因。还可以说 That's the reason you gave the boy all the money you had on you. 这就是为什么你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那个男孩。
Recycling Center 是回收利用废品中心，通常和垃圾处理设施在一起。
对，我们的社区呢，就要求居民把废报纸啊，还有其他的纸张、铝的易拉罐、塑料制品和玻璃制品分类，放在不同的箱子里，让回收的卡车拉走。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到了废品回收中心以后 ，Richard、Robbie 和 Betty 三个人之间的对话。
So, 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by color.
哦，这么说，玻璃的垃圾按照颜色分类。
That's right. There's a container for brown glass, green glass, and clear glass. Then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对了，这个棕色玻璃呀、绿色玻璃跟透明的玻璃。分别有不同的箱子，然后呢，把玻璃融化了，再制成新玻璃。
Hey, that person is just smashing it up.
哎，那个人正在把玻璃砸碎。
You're supposed to do that. Broken bottles take up less room than unbroken bottles.
对，就应该这么做。玻璃瓶子砸碎了以后啊，占的地方比不砸碎的小。
I guess that's right. It sort of looks like fun.
我想是这么回事，看起来挺好玩的。
Richard, 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of the area where they recycle old newspapers.
Richard, 咱们到他们处理旧报纸的地方去照几张相片吧。
You lead the way, Betty. Coming, Robbie?
Betty, 你引路吧。Robbie, 你去吗？
I'll be there in a minute.
我过一会儿就来。
Glass 是玻璃，但是在这里呢，实际上是简化了。它在这里的真正意思是，玻璃做的瓶瓶罐罐要按照颜色来分类。
这句话里也有我们刚才讲解过的 get， 在这里 get 相当于动词 to be， 所以你也可以说 the glass is separated by color。get 这个词经常可以和动词 to be 交替使用，但是呢，用 get。这个词似乎就更口语化。
Betty 刚说完 ，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紧接着又说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一句话里就用了两个 get 这个词。
Up 本身的意思是上，向上，它可以同一些动词组成词组，例如 get up， put up。
但是 up 在某些情况下就是加强语气，没有它意思也一样。就是没那么强调，例如我们说 hurry， 也可以说 hurry up， 说 speak， 也可以说 speak up。
美国英语的一大特点是比较随便，如果完全按照语法书来解释，可能有的说法不规范。比如 Betty 说的 ，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按照正规的语法，好像不应该有 go get 这种结构，但是在口语里这很普遍。
对呀。在使用 go 这个词的时候，按照语法就应该说 go to do something 或者 go and do something。 不过呢，现在很多美国人在口语中就直接在 go 后面用动词原形。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这段话呢，开始揭开为什么 Goldberg 太太一家垃圾特别少的秘密。
Excuse me, young man, could you?
劳驾，年轻人，你呢
？Mrs. Goldberg,
Goldberg 太太。
Robbie, I was just going to ask if you would help me lift a box of bottles from the trunk of my car.
Hey, Robbie, 我正想问你能不能帮我把汽车后箱里的一箱瓶子搬出来。
I'd be happy to.I was pretty noisy this morning. I want to apologize for it.
我很高兴帮忙。今天早上我弄出的噪音够大的，我要向您道歉。
That's okay, Robbie.
没关系 ，Robbie.
Wow, you've got a lot of stuff here.
哇，你这儿有这么多东西。
Mr. Goldberg and I try to recycle as much as we can.
Goldberg 先生和我尽量把废品回收利用。
Mrs. Goldberg, I just figured out something.
Goldberg 太太，我刚琢磨出来一件事儿。
小华，这段话的结尾是不是错了？好像还没有完。Robbie 琢磨出一件事儿，但是没有交代。
没错。下段课文才会讲呢，这叫什么？说书的人就叫且听下回分解。
好，那我们就等一等吧，先来讲解这段课文。 Robbie 和 Goldberg 太太之间的对话显然客气多了，他跟 Robbie 说话的时候用了 Excuse me, could you, if you would 等客气的用语。
对呀、啊、Robbie 呢回答也很客气， I'd be happy to。 那大家在说英文的时候呢，如果你不知道用什么语气最合适，你不妨先用客气的用语，那你客气一点总不会错的。
as much as one can, 意思是尽一个人的能力，尽全力。We will try to do as much as we can. 我们一定设法尽量去做。I'll practice as much as I can. 我一定尽量的练习。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也是最后一段。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事儿就是弄清楚为什么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那么少，秘密究竟在哪里？请大家仔细听。
What's that, Robbie?
什么事儿 ，Robbie?
If you recycle this much trash each week, no wonder you le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for the trash collectors.
如果你每个星期都把这么多的垃圾送去回收利用，怪不得你们只有一个塑料袋的垃圾让收垃圾的人来收。
Oh, you noticed. 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哦，你注意到了，这其中有一个道理。
What is it, Mrs. Goldberg?
什么道理 ，Goldberg 太太
？How long can people keep digging holes in the ground and filling them up with trash?
人们不断地在地下挖坑来埋垃圾，这样做还能做多久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one.
我还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Well, until we ge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ould you like to help me recycle some bottles?
那在我们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前，你愿意不愿意帮我把一些瓶子送去回收利用
？Sure, Mrs. Goldberg. I'll help you smash a few.
没问题 ，Goldberg 太太，我一定帮你砸碎几个呢。
我们讲解第一段课文的时候，详细讲了 reason 这个词的用法。Goldberg 太太在和 Robbie 的对话里又用了 reason for 这个句型。
Goldberg 太太对 Robbie 说 ：“There's a reason for it。”这里的 it 可以指对话双方都明白的事情。在课文里呢，就是垃圾的回收利用。
reason 的后面也可以跟一整句话，例如 ：“That's the reason we recycle a lot of trash。”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大量垃圾送去回收利用的原因。
Keep doing something 也是一个很有用的说法，就是不断的、不停的做某事。老师对淘气的学生说 ：“If you keep talking in class, you will fail at exam。”如果你老在课堂上讲话，你考试就会不及格。“If we keep trying, we will succeed。”我们只要不断努力，就将取得成功。“If you keep talking,”
If you keep giving examples, do you think we can finish the lesson on time? 如果你没完没了的举例子，你觉得我们能按时讲完课吗？
对不起，我举例子举得有点忘乎所以了。
没关系 ，answer 后面要用个介词 to， answer to the question， 问题的答案。这种搭配呢是固定的。类似的词还有 solution， 解决方案。要说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是啊，学一门语言呢，有的时候要问为什么，有的时候又不能问为什么。像这样的搭配啊，干脆就别问，记住就行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再听一遍。
Maybe Betty got lost. Look for her car, Robbie. There's a sign on the door that says Hudson Valley Monthly.
Hudson Valley Monthly? What's that?
It's an environmental magazine. Betty Reynolds is a friend of Marilyn's. She needed a photographer for a story she was writing.
And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Where are we going?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Recycling? You mean reusing things?
Right. Reusing them so that we don't always have to keep making more. We make so much trash, we're going to run out of land. There's Betty now. So, 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by color.
That's right. There's a container for brown glass, green glass, and clear glass. Then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Hey, that person is just smashing it up.
You're supposed to do that. Broken bottles take up less room than unbroken bottles.
I guess that's right. It sort of looks like fun.
Richard, 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of the area where they recycle old newspapers.
You lead the way, Betty. Coming, Robbie?
I'll be there in a minute.
Excuse me, young man, could you...
Mrs. Goldberg?
Robbie, I was just going to ask if you would help me lift a box of bottles from the trunk of my car.
I'd be happy to. I was pretty noisy this morning. I want to apologize for it.
That's okay, Robbie.
Wow, you've got a lot of stuff here.
Mr. Goldberg and I try to recycle as much as we can.
Mrs. Goldberg, I just figured out something.
What's that, Robbie?
If you recycle this much trash each week, no wonder you le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for the trash collectors.
Oh, you noticed. 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What is it, Mrs. Goldberg?
How long can people keep digging holes in the ground and filling them up with trash?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one.
Well, until we ge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ould you like to help me recycle some bottles?
Sure, Mrs. Goldberg. I'll help you smash a few.
Listeners, 刚才是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呢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Richard and Robbie going? They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What was Richard going to do there? He was going to take some photographs. Who did Robbie see at the recycling center? He saw Mrs. Goldberg. What was Mrs. Goldberg doing there? She was sending in some trash for recycling. Why did Mrs. Goldberg h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of trash? Because Mr. and Mrs. Goldberg tried to recycle as much as they coul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1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大家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英语@voanews.com。收听美国英语第31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泰国宪法法院命令泰国总理英拉交出权力，该法院裁定有关英拉滥用职权的指控成立，这一裁决将进一步加深泰国旷日持久的政治危机。曼谷法院法官星期三一致通过裁决，判定英拉2011年罢免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首脑属于不正当行为。法院裁定英拉的这一举措是为了个人利益，属于违法宪法。泰国宪法法院还下令罢免英拉内阁的几名成员，判定他们参与了违宪行动。目前还不清楚泰国副总理或者其他官员是否将接任看守总理，也不清楚法院的裁决是否造成权力真空。泰国总理通常由议会下院推选，但是英拉去年解散了议会，当时他为了化解危机而要求提前举行选举。美国说中国将一个石油钻井平台移至越南，也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海域，这一举动具有挑衅性。中国做出改变这个钻井平台位置的决定，凸显了中国在提出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的主权要求时越来越大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二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的这一举措无助于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而只会使局势更加恶化。这个深海钻井平台的位置距离越南海岸只有220公里，深入越南宣称的专属经济区。越南外交部说，越南坚决反对中国的钻探活动，并且要求中国把钻井平台移走。与此同时，中国宣称这个钻井平台位于中国主权管辖的区域，并且表示越南不应该进行骚扰。尼日利亚北部一个村庄的居民说，科博圣地伊斯兰激进分子又绑架了8名女孩。瓦拉贝村的居民说，星期天枪手闯进他们的村庄，绑架了这些女孩。他们突袭的时候还抢走了一些粮食和牲畜。科博圣地上月称，上个月300多名女学生从吉坡克镇被绑架时是他们所为。这些女孩没有人设法逃脱，但仍有275人下落不明。头领博克圣地谢考在发布一个视频里，似乎是在嘲笑被绑架少女的父母。他笑着说：“我绑架了你们的女儿。”然后又补充说：“博克圣地准备卖掉这些女孩子。”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如果俄罗斯干预乌克兰5月25日的总统选举，美国将施加更多的制裁，那将更沉重地打击俄罗斯的经济。星期二，克里在华盛顿会晤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阿顺的时候表示，在俄罗斯煽动下乌克兰出现不稳定的时候，美国不会坐视不管。他同时说，到目前为止，制裁已经对俄罗斯困难重重的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在美国和盟国才开始制裁。阿什顿说，5月25日的乌克兰总统选举是走向稳定真正的重要一步。他说，乌克兰人民将决定乌克兰的现状和未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表示，鉴于乌克兰军队在东部地区对亲俄分离分子的军事行动，乌克兰选举的合法性值得怀疑。星期三，数百万南非选民在全国选举当中进行投票。在这次选举当中，首次有了自由出生一代的选民，也就是在南非种族隔离统治于1994年4月结束之后出生的一代人。一些选民表示，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未能够把清洁用水和电力供应等基本服务扩展到所有的南非民众，这使得他们感到失望。还有一些选民对担任非国大领袖的祖马总统面临大量腐败指控一事表示厌恶。但是民调结果显示，非国大党赢得了60%以上的选票，这将使祖马得以连任下届5年的总统任期。在另外一方面，中国说中国将一个石油钻井平台移至越南，也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和海域，这一举动具有挑衅性。 中国做出改变这一钻井平台位置的决定，凸显了中国在提出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的主权的要求时越来越大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5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
各位好，我是宝申。新疆爆炸事件、昆明砍刀惨案、反贪打虎难以一剑封喉，美国总统访问亚洲绕行中国，重申美日安保条约，签署美菲安全防卫协议等等。有分析说，这一切都说明，据称为在多重挑战中为统一内外口径应运而生的中共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如期遇上多重挑战。那么国安委为什么遇到这么多的挑战，又将如何化解这些挑战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请分析人士一起来讨论，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
好，何先生呢是在加州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
好的，张先生通过电话在中国北京参加我们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呢，我们热线电话呢仍然是开放的，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这个号码参加我们的节目，提出您的意见，也可以呢提出问题。首先呢，我想请问在目前在洛杉矶在加州的这个和平先生，就是说刚才我们在导言里头也说到了，就是说中共的这个安全委员会呢遇到了这么多的这个麻烦，这个可以说是内外交困。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这个内扰和这个外困的哪一个对于中共来说更加是当务之急呢？
这个当然是这个内政来得更焦急一些，中国的国家安全会和国际上的一些比较运作的比较长时间的西方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机制呢有很大的不同，一般的西方的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是对外的这个功能，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呢它糅合了统一了这个对内和对外的这个功能，这样显示出来了中共的这个体制它不仅是遇到了一个严重的外在的国际环境的一个挑战，也遇到了国内的这个问题的一个挑战。但是因为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的时间并不很长，很短暂，人们对它的这个运作的机制、运作的方式，其实是并不了解的。其实呢，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运作，我并不看好这么一个机构，因为根据我们非常有限的这个了解，这仍然是一个官僚性的这个非专业性的这么一个官僚机器。那么它主要是由军方，主要是由政法系统，主要是由外交和中共中央这个办公厅呢来这个四个主要的支点来支撑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而具体负责掌握的既不是政法委，也不是军队，也不是外交，而是由中央办公厅的这个主任呢栗战书的来领导这么一等运作的方式，我是比较怀疑的，担心他的这个运作的这个功能。实际上他的运作的情况呢，从我看起来，在目前来讲只是表现了一个联席会议，跟以前的中共中央的某些领导小组的运作方式呢并没有这个本质的差别。所以对于现在新疆出现的问题，对于这个奥巴马访问这个日本，这个中国中日之间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冲突或者是外交的冲突的问题，我不认为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机制呢能够有应对的这个能力。不仅仅在目前没有应对能力，我认为在未来它的应对能力也是比较弱的。当然，存在的新疆的问题和中日之间的问题不是说新出现的，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所以更不是这么一个联席会议就能够解决的。 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漫长时间的一个挑战啊，这是长期中国恶性政策的一个结果，而不是突然出现的一个需要应对的一个紧急状况。
嗯，张立凡先生。刚才和平先生认为呢，和外交还有新疆局势相比，中共的所谓政治安全是习近平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您怎么看？目前在新疆以及在其他地方都发生了多起严重的暴力的杀人的事件。那么我今天看到了新疆的这个头号负责人张春贤就谈到，不能再用柔性制刚制疆的方法来继续统治新疆。要采取高压严打，不能失人政。您认为新疆的局势以及和新疆少数民族有关的问题，对中共目前这个维安造成了多大的挑战？
嗯，我觉得这个新疆很有可能走上一条不归路。现在就是本来我们寄希望就是说。不管这个国内局势如何复杂，权力斗争如何复杂，那么如果有这样一个协调机构，它能够重新审视过去的很多政策，特别是像这种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我想本身还应该是有建设性，但现在我们看不到这种建设性。那么我想像新疆这次这个在习主席这个访问刚刚结束的时候，就发生了这样恶性的这个爆炸事件，这本身就说明这个，实际上这个严重的挑战还在继续。那么，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新疆，这样的这种暴恐事件，它的背景到底是什么？现在我们看到，凡是涉及到新疆的这些事件，它都是在关键的时刻发生。比如说，我们注意到这个金水桥的那次这个撞人事件，就是在国安会成立的同时发生。那么这一次的爆炸事件，又是在这个习近平先生探访新疆期间发生。所以我觉得，可能不仅仅就是像报道所说的那样那么简单，就是某几个人就把这个事情搞了，是否后面还有更深层的政治背景？当然中国官方肯定是习惯于把这些问题都解释成为境外敌对势力，但是我也有其他的疑问，就是实际上从王乐平时代开始，就是新疆的地方当局他们就不断的希望出现一些事件，那么这个然后来显示他们维稳的重要性，把维稳变成一个这个养科自重的这么一种手段。那么当然这次习主席访问新疆，我觉得他可能是在希望对新疆的政策有所调整，但是我想对于新疆政策调整的内部阻力也非常之大，而且这次爆炸事件实际上是把这种调整的可能性更加消解了，所以这种情况的发生究竟有没有这个体制内部的原因，我们现在还很难说，我觉得还需要继续来观察。但是我始终怀疑，就是这样一个事件，说实在的，对于新疆人、对于维吾尔人都没有什么好处。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所以我觉得这中间或许还有一些人，他们就希望新疆的局势紧张，就希望那个要用一种铁腕的方式来控制新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想到，新疆是一个这个跟石油帮有着密切利益关系的这么一个地区，所以再加上这个前任的新疆负责人王乐平，在这个离开新疆以后，还担任了中央政法委的副主任，这一切都是我的联想。谢谢。
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中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是否面临多重挑战？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通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意见。接下来呢，我们来接通几位观众朋友或者听众朋友电话。第一位呢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请讲。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有作为的，戈巴乔夫、蒋经国上任后都是有作为的，毛泽东死后，胡耀邦、邓小平也有一些作为。习近平如果不能用国安委代替政法委，大陆的政局不会有大的改变，习近平还会像胡锦涛一样混几年而已。谢谢。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必先生来回应一下。我记得您在我们节目中讲过，就是说关于习近平呢，他在任上将是否会有作为，将有多大的作为。那么当时呢，您说这个东西还得拭目以看啊，没有办法看清楚。那么现在呢，这个时间已经过了一段了，您看看，尤其呢，在中国目前又面临这么大的这个忧患，您觉得这个习近平他在未来的这个位置上呢，将会有怎么样的这个作为？是不是明朗一些了呢？
事实上习近平这个上任以后已经显示出来了，他确实是想有所作为啊，无论是在外交上他也表现出了一些强硬的一些姿态，也试图呢去访问更多的国家，来去建立一个能够这个不仅仅是单一的直接对抗美国，或者是和美国去讨好美国的这么一等外交战略，他确实是有一等就是说想联合国家利用这个中国的经济实力来联合某一些其他国家的力量来制约这个美国或者日本。但是很显然，根据现在的这个外交这个整体的国际的这个趋势看呢，实际上是乌克兰的事情帮助了中共缓和了某一等跟这个美国和日本对抗的这个能量。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并没有进行真正结构性的改变，跟俄罗斯的关系呢，也是一个非常短暂的、不可能非常不可靠的这么一个外交关系。那么对内的话，他当然打腐败、反腐败，抓了一些这个贪官，得到了一些这个民情，得到了一些老百姓的支持。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讲，大家都知道，贪污的问题根本不是那个几个这个被抓的贪官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被传闻中间的已经被双规的实在后。或者是这个朱永康的问题，是整体的体制是一个非常腐败的体制。如果习近平不对这个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的话呢，只会有一些老百姓给予一些短暂的欢呼，真长期来讲，人们对他的反腐败是不可能给予信心和希望的。那么他现在中国当然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新疆的问题，内政上面的这个体制是一个承受的一个不断的增强个人意识的一个民间社会，和一个仍然非常僵化仍然这个维护这个一党独裁的这么一个体制的一个这种冲突，我们看不出习近平在这个有所作为的时候有任何新的思维，有任何具有现代文明价值的这么一些新的观念出来，他只会采取一等强硬的一个逻辑。我们在新疆的他的讲话里面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一等强硬的这个逻辑的结果就必定会使这个关系继续的恶化下去。所以习近平虽然在目前来看他有一些强硬的姿态，比这个胡锦涛的毫无作为的显示出来他似乎是一个比较有强势的这么一个领导人，但他因为缺乏一个体制的依托，更重要的是缺乏一个民意对他的一个真实的支持。虽然中国有一个民族主义的这么一点情绪的基础，但是整体来讲，中国的民智已开，中国老百姓更多的不是要求你的这个满足于你的民粹思想，满足于你的这个民族主义的一种煽动，更主要的是你对人群的一种基本上的一种尊重，对事实真相的一种基本的尊重，对司法体制的一等独立和专业的审判。但是你中共的体制达不到这个已经开放的老百姓的这个思想的这个价值观的这种要求，所以这种体制的冲突会足够消耗这个习近平的有所作为的这么一种姿态。甚至习近平如果他缺乏现代政治文明的思想，输入到他的这个政治的行为中间呢，只会他这里有所作为，比胡锦涛的无所作为，实际上情况可能还更加凝重，因为他的这个并没有找到一个比胡锦涛、比江泽民更好的一个方式来面对这些危机，反而这种强势的作为会引起更大的反弹，所以矛盾可能会更多一些。 这是他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就是他的结构性问题没办法解决。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国安委面临哪些多重挑战。现在我们继续开放听众热线，接下来是吉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对对对，是我的。我现在我想谈一下子之后关于这个反恐问题的观点啊。
嗯，
在美国发生911的时候，美国呢可以发动全世界进行反恐，那么今天在中国发生了云南昆明的暴恐事件，还有包括新疆的爆炸案件，这个事情的发生其实哈，在任意一个主权国家都是不允许的，都必须进行严厉打击，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经常收看你们的节目。
嗯，
在昨天的时候吧，您提就是共同谈论之后，中国这个这几起案件发生的时候，我可以认为之后就包括你们美国之音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其实世界上任何一个主权的国家的话，哪个国家都不能允许这种暴恐案件的发生。就美国发生911之后啊，美国在全世界进行反恐，包括美国本国对的恐怖组织的打击，以至于全世界都对过对于之后呢这恐怖分子的打击，其实这都是一个主权国家必须要做到的。
好的，谢谢吉林的民主和自由。谢谢吉林李先生。那么我想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对刚才吉林的李先生他的那个说法，任何国家都有这种权利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反恐，这是他的问题，请你解答一下。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有一位听众是云南的周先生谈到，在这个中共在不久前呢，就是前些年一直是所谓维稳的经费已经超过了国家的军费，就是说有很多的钱被用于维稳，但是国家的稳定的情况仍然每况愈下。现在很多人批周永康，就是说周永康把中国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实际上现在您认为目前中国的外交局势的恶化以及国内安全局势的恶化，会不会使江泽民换汤不换药，走一条没有周永康的周永康道路？
现在确实是这个与邻国这个关系最差的一个时期，我觉得现在一个呢是似乎是放弃了这个邓小平这个韬光养晦的这种策略，然后呢，而且我们看到较多的这种军人的干政，对于这种其实我觉得往往是出于利益上的考虑，所以呢，希望那个争取更多的军费，或者还有包括这个军警系统，希望争取更多的维稳经费。那么这一切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够这个出现一种新格局？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其实国安会这种建制本来是江泽民时代就提出来的，但是到这个一直没有实行，到这个习近平时代呢，这个东西这个变成了一个正式的一个建制。那么这中间是不是想通过集中权力来这个加强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个权威？我觉得可能这个成立国安会的这个动机，现在来看很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动机。至于有没有调整，我觉得可能还要观察一下，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最近中日关系有一些个微妙的变化，我想可能最高领导人他也算得过这个账来，就是尽管军方一再的这个发表一些鹰派的言论，但是他们其实都是一些赵括，就是赵括是纸上谈兵的人物，如果真正发生中日或者中美的这种冲突的话，可能中国的军队还难于这个承受一场新的这种局部战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还要再观察一下，就是在国安会这种格局之下，是不是会有对于这个国际关系的一些微调，这个呢我建议再观察。至于这个内部的问题来看呢，我觉得现在内政的问题也非常大，所以现在这么一种内外交困的格局之下， 其实虽然可能我们看到否定了这个，就是起码是降把政法委降格了，但是新的国安会成立以后呢，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在重走原来这个政法委的老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未来究竟还是以这种维稳的思路为主，如果还是这继续这种思路的话，我觉得看不到什么新思维，也看不到什么新的这个建设性的这种路数。那这种情况其实回顾起来，尤其是像民族政策这方面，我们看，我觉得我自己反省，我觉得可能倒是胡耀邦时代的那套做法是最有建设性的，而且成本也是最小的。而现在这种这个所谓铁腕治疆这种靠暴力来维稳的这种做法，可能就是越维越不稳，所以我想最终可能会事与愿违，而这个国安会有可能成为第二个那个政法委。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和平先生，就是刚才呢，张先生提到了，就是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这习近平可能会做一些这个微调。那么说到这一方面的话呢，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说这次的奥巴马访问亚洲呢，绕过了中国，那么重申了美日安保，同时呢也与菲律宾签署了这个安全保卫的这个协议。那么这点呢，有些解读呢，就是说是美国呢，这个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强硬的表态。那么您认为这是不是表示美国在外交政策方面对中国呢做出了一个微调呢？
这个是因为亚洲的问题是日本和中国的问题，这是亚洲最大的一个问题。一方面是日本作为一个之前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罪行的一个中国主义国家，他不像德国对自己的这个战争行为反省的那么深刻的一个国家，所以很多亚洲国家对日本的这个的疑惑和日本的这个很不满是非常普遍的不仅是中国这个国家，但是中国的这个国家呢这个民族主义情绪更加激烈，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增长中国军力的扩张，更重要的是它的意识形态和这种价值框架在这个亚洲这个文明对世界的这个民主潮流都是构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挑战，当然对亚洲的和平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这样一等民族主义和命的一等中国主义这个反省的缺乏深刻反省的这么一个对抗过程中间呢这个面临到一个比甲午战争更严重的一个局面，对于中国来讲，就是它不仅是一个面对到一个日本作为一个对手了，而且还有菲律宾，而且还有这个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美国。对于美国来讲，它传统上来讲并不是把亚洲变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军事的一个支点，但是呢就是一个目标。但是由于中共自己本身的这种军力的强化，尤其是中共很多的这个所谓的鹰派的这个军人，实际上在我们看起来也是这个伪军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对军队有真正深刻影响力的一些军人。那么他们这一的鹰派的言论呢，极力的其实是刺激了这个西方的战略学家、西方的这个军方、西方的这个外交家，他们对这个亚洲的局势的这个担忧呢，是由于这些这个刺激的言论呢对他的影响。当然，另一方面，中国的军力确实也在这个增长之中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对于亚洲国家来讲要求这个美国这个承缓亚洲，或者是加强对亚洲的这个和平的这个保护，就变成一个普遍的这个要求。那不仅仅是日本、菲律宾，还有其他国家都是这么一个要求，甚至包括这个李光耀先生也是认为这个美国的这个对亚洲的和平是就是决定性的，只有美国这么一个国家才会去平衡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事扩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一个俘获亚洲利益的这么一个行为。所以奥巴马其实未必要做很多的这个动作，很多的行为，他只是做出某一些姿态出来，对于中国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制约。所以中国要真正对日本进行一个复仇式的甲午之战，新的甲午之战几乎是没有可能，顶多他做一个打一枪跑就马上跑掉，所谓擦枪走火式的这么一等战争模式。在目前这种情况来看呢，你这等可能性都在这个降低。所以从奥巴马访问这个亚洲来看呢，中共的这个军事扩张 遇到了一个铁板啊，而且呢，他的所谓跟俄罗斯的短暂的联盟也帮不了他在亚洲的忙。
好，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还有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我是宇宙，祝大家晚安。
我是宝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